收听歌仔戏曲调之美第一集，哇，刚大家听到的这个就是歌仔戏的国歌七里亚这个新卡北北，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耳熟能详。那在这几集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就要为大家来介绍源自于台湾的传统戏曲文化歌仔戏它曲调的美丽。那非常荣幸呢，我们今天在现场也邀请到五岳剧团的团长巧玲，我们请巧玲跟我们打声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岳剧团的团长巧玲。
还有呢，他们非常用心哦，还带了五岳剧团的乐师齐凤也到现场，我们欢迎齐凤。
嗨，大家好。
还有呢，等一下会有现场非常多歌仔戏曲调的示范，所以我们五岳剧团的团员们一大阵仗也到现场来，我们请大家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从他们声音就知道他们是一群非常年轻有活力的伙伴，也非常非常的喜欢歌仔戏哦。那非常多人呢都是其实白天有工作，晚上呢大家就在歌仔戏推广的工作上，用不遗余力的心情呢来一直希望把歌仔戏可以发扬光大。好，那首先呢我们就请这个团长巧玲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源自台湾的歌仔戏传统戏曲，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它是从什么时候发源的呢？
其实我们的歌仔戏呢的发源地是在我们台湾的宜兰地区，那它一开始呢只是在唱歌，所以它其实一开始的名字就叫歌仔呱的意思。那到之后呢，会唱呱的这一群人呢吸收了我们当地的一些车鼓阵、一些民谣小调，把它改成是一个有角色有脚本的戏，所以呢它后面才会被称作为歌仔戏，这就是我们歌仔戏的发源
哦。所以说等于一开始的歌仔戏的发源是没有像我们现在看到有舞台这样子，所以落地少，顾名思义，诶，大家可能是不是就席地而唱了。
对，他们其实是没有围那个栏杆，连栏杆都没有围的，就是在可能家门口的路上就直接唱起我们的民谣小调，直接演一出小戏。所以我们落地少其实还有个意思，就是说演员们的裙子裤子会直接拖地做演出，所以落地扫的名词是这样来的。
那一开始的落地扫是不是这时候就有歌仔戏的曲调了吗？这时候就有我们刚刚听到像七里亚的曲调的产生吗？还是这个是在这个文化的演变中才产生的呢？
一开始落地扫的曲调呢其实都来自于民间的民谣小调，那七字调呢其实在落地扫时期就有，它是来自于呢大陆传过来的景歌所改编而成的，所以它其实是我们歌仔戏最早最早使用的曲调。那我们现在呢有带来一首我们从车鼓阵里面可以听到的车鼓弄为大家来示范。
哇，我们听到这个就是非常可能我们在这个是不是我们很像我们平常在庙口这个阵头会听到的这种曲调的音乐类型。
对，其实歌仔戏真的是吸收了很多很多首民谣小调，包含车鼓阵啊，那像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春流散》里面的流散调也是来自于民间小调。
所以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庙口庙会哦，我们就常常看到说，诶，这个在不管在庙会或者是这个神明生日的时候啊，好像都会在这个庙口的广场会有野台戏的这个歌仔戏的形式产生。那这个跟落地扫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野台戏其实它有一个台字，表示说呢它已经从落地扫这个在一个空旷的地方上演出，已经演变成说他们其实有搭一个舞台，那演员们在舞台上做了表演，就是野台戏的台的意思。那为什么叫野台呢？因为它的意思就是它是在户外搭台，在台上做表演。 那其实呢，我们野台戏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哦，就是当我们在演出之前呢，我们都会先来一段半仙。那半仙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的歌仔戏越来越受到欢迎，那当我们民间有庙会酬神的时候呢，就会请我们的歌仔戏班到我们的庙前做演出。那些庙祖他请歌仔戏的主要用意呢，就是希望我们这些演员呢能够演一些半仙戏，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国泰民安这一类的祝福的词语，就是演给我们的神明看。所以半仙在野台戏呢是扮演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当然半仙之后呢，就会有我们所谓的日戏以及所谓的夜戏的产生。那我们现在呢就为大家带来一个半仙戏的音乐来让大家听听。
哇，这个半仙戏的音乐听起来就非常的喜气，很有这个天官赐福的感觉哦。因为我记得常常在这个外台看到的时候，其实这个半仙有时候还是不是还会，比如说丢糖果给台下的观众啊，让大家沾沾喜气。
对，半仙其实有很多个部分。那到最后，半仙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会有演员从台上撒糖果啊，甚至里面还会有一块钱不等的一些硬币，就是让台下的看戏的观众捡到之后呢，都能够保平安。
哇，所以这个野台的半仙其实是在跟神明沟通的一个桥段哦。那当然呢，看戏的这个民众呢，也可以沾沾这个喜气。所以大家以后在这个庙口在看戏的时候，可以多多注意哦，说不定可以沾沾这个神明这个庆典的喜气。那刚刚巧玲有跟我们提到说，这个从落地扫，有外台，有这个野台的演出形式，那我就好奇啦，那难道没有室内的演出形式吗？
在野台戏之后呢，其实有一个内台戏的演变。那内台戏的演变呢，也是因为我们的歌仔戏越来越受到欢迎，所以呢，就有商人动了生意头脑，想说呢，我们把我们的戏本加长，可能可以连演个三天五天，所以呢就把它带到一个有屋顶盖起来的场合里面做演出，顺便做一些售票的行为来赚取一些金钱。
哇，所以这个就很像这个我们现在的舞台剧的形式，而且它可能是比现在的舞台剧还更长，对不对？
对，可能一个脚本连演就是3到7天不等。
我记得这个我以前看过这个，好像许秀年老师就是从这个内台的这个形式出来的，所以可能在这个哇，当初非常多的歌仔戏的老师们啊，或这个天王天后们，可能在那时候也诞生了不少的歌仔戏的巨星出现哦。
就我所知，像许秀年老师呢，就是当时巩乐社的学员之一。
哇，所以这个歌仔戏的历史的发展哦，大家都跟着这个不同的演变形式一直往下走。那从这个内台之后呢，是不是有因应这个时代的发展，歌仔戏还有什么样不同的演出的模式吗？
到了我们越来越接近现代化，我们的娱乐设施越来越丰富的年代，我们也是有出现了广播歌仔戏以及电影歌仔戏，还有我们的电视歌仔戏的产生。
所以广播歌仔戏是像我们这样子坐在录音室里面，大家一起对着麦克风去唱，然后模拟一些声音吗？还是说他们广播歌仔戏是怎么去做表演？
其实广播歌仔戏呢，就是跟我们现在在
录音室里面的
感觉其实差不多，就是说我们呈现一个脚本，然后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呢，把这个脚本做一个示范，做一个演出，让听众朋友们可以听得非常的津津乐道，迷上我们的广播歌仔戏。
因为这个媒体的传播力可能越来越强了，这个从庙口到舞台可能大家是实体，可是能透过广播这个声音的发送，我相信这也推波了这个歌仔戏越来越火红的一个媒介。因为大家透过广播就可以越来越多人去听到这些好听的歌仔戏，或是好听的唱调啊等等。那广播的时期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曲调出来呢？因为透过广播声音就变得非常重要嘛，那这部分歌仔戏又有什么样的转变呢？
因为广播歌仔戏的需求它是用听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时期呢，每个广播电台呢，他们也都有创作一些属于自己的歌仔戏曲调。那我们其实统称这个歌仔戏曲调呢，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 band 调啊。那我们之后呢会再向各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听看广播剧时期呢所沿用的 band 调啊，来听听看我们的中广调。 刚刚所听到的呢中广调以及丰原调这两首曲调呢，其实呢都是在我们广播歌仔戏时期呢所创造出来的脍炙人口的两首伴调啊。那我们的中广调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国广播公司的乐师集体所编制的而成的一首伴调啊。
所以这个当初这广播也会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电视主题曲一样，有一些否这个广歌仔戏 的主题曲的曲调的编写吗？
对，其实那个时期呢一直都有这么样子的新创的伴调啊出现。
哇，好有趣哦，而且这些曲调好像还一直沿用到现在，对不对？
对，其实现在也是很多剧团在创作的时候也都会把这些伴调啊给写进去做使用。
对，所以这些经典的曲调呢也不会因为这个歌仔戏的文化发展而消失，反而一直被大家大量的运用。那刚巧玲团长跟我们讲到说，这个歌仔戏是因为这个不同的娱乐媒介呢有了不同的传播的管道，那除了广播之外呢它是不是还有一些大荧幕或小荧幕的应用呢？
那除了广播歌仔戏之外呢，那个时候的台湾也盛行电影，就是这个是大荧幕的进驻，所以让大家呢对这个电影呢都非常的有兴趣。那当然呢电影的主题曲呢也是会被我们歌仔戏拿过来做应用。
哇，所以说连这个歌仔戏那时候也要上了这个大荧幕的电影。那这个电影的时期有没有像广播一样有一些刚巧玲提到这个主题曲的编写呢？
有的，我这边呢就有一首是当时台湾第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它叫做《桃花泣血记》。这首伴调啊呢也是被歌仔戏拿来做曲调使用，也沿用至今。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听看这首《桃花泣血记》。桃花泣血记其实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是我们流行歌常常听到的一种节奏，那另外版本呢其实是应用在我们歌仔戏上，我们的弦乐器所拉奏出来的桃花泣血记的部分。那其实这两个呢有很大的一个听觉上的不一样的差别。
从电影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好像看到这个非常多的天王都在这个小荧幕上，就是电视这个诞生。那时候有老三台嘛，好像有非常多的歌仔戏就从这个老三台开始，让更多人在台湾造成一个很大的旋风。那这部分呢，歌仔戏从电影到电视，它在曲调上面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变化吗？
那其实呢我们歌仔戏发展到我们电视歌仔戏这个时期，已经算是非常的明星制的一个歌仔戏的一个职场。也就是说呢，会有电视公司为你这个当红的演员量身打造呢，创作出其他的脍炙人口的伴调啊，或者是呢，就像刚刚我们广播歌仔戏时期一样，他也会为这个电视歌仔戏呢，创作出属于他的主题曲，那到后来也会被沿用到歌仔戏的曲调里面。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听当时电视歌仔戏所创作出来的《状元楼》。
用心打扮下
哇，听完这个状元楼，大家有没有觉得哎，好像在哪一个综艺节目我被用过？没错，它就是这个替塞油玲珑，这个捧恰恰跟顺哥他们很常用的这个一个曲牌哦，只要一知道这个音乐一出来就知道他们两个来了，原来也是源自于我们的电视歌仔戏的曲调状元楼。那这个电视歌仔戏呢刚刚巧玲有跟我们讲到这个非常多的歌仔戏的巨星呢都在这个电视歌仔戏孕育出来。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到一位电视歌仔戏的红星哦，那他也是现任元和句子的团长，那他呢也是我们台湾传统戏曲学院歌仔学系第一届毕业的学员，那当然他也在明视天龙传奇的当家花旦李洛琴老师。那我们邀请他来跟我们谈谈他从歌仔学系第一届之后呢，他有历经过了非常多不同形式的歌仔戏的演出，那当然他在本身表演的深化跟琢磨上一定会非常的有心得。那他来跟我们谈谈在这个歌仔戏的曲调上声跟淡的运用有什么变化，以及在身段上他自己有什么样在表演上的观察。那当然洛琴老师呢自己除了在歌仔戏之外，他还有到不同各的剧种去跟歌仔戏的非常多的前辈去学习这个表演以及运用，甚至到大陆跨剧种去拜师，融合了非常多表演的艺术，其实就很像我们台湾传统的歌仔戏一样，它不断不断的融合，也不断不断的产生不一样的变化。那我们就来听听洛琴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一路走来在歌仔戏他的一些观察以及他在学习上的一些心得。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洛琴。其实在学歌仔戏，它有一个在声腔的运用上是一个极大的特色，也就是我们都是用大嗓子。大嗓子的声腔行运呢，它基本上就是像我们讲话的声音一样。然后声跟淡的行腔部分有什么不太一样哦？就是在声腔小声的声腔里面，它的唱法里头，它可能会用到的胸腔共鸣跟喉头喉音的震动的部分会是比较多的。那为了营造，因为通常在传统戏曲歌仔戏的这个剧种里面呢，它的特色很多，现在很多都是女扮男装，那因为女生的声音本身的条件来说，它比较细以及比较高，所以呢，要营造一个比较像男性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在声腔上面呢，就要做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些角色的揣摩或者是变化，所以我们会特别在胸腔的共鸣上以及喉头的闭紧合度这边，然后它尽量是比较低中低下韵的一个共鸣。那还有一个比如说是在我们的行腔里面，譬如说大家一般知道的七字调啊、都马调啊、杂念调啊，有很多呢在歌仔戏里面是由歌仔戏的演员来做行腔，依据词的意思来做很多的腔体的变化。那声行来讲呢，基本上它的腔型变化呢，它就不会往高亢的转音去做。那淡行有什么不一样呢？淡行呢，因为它的声音呢，毕竟要去传达女性的比较温柔婉约的声腔的效果，所以呢它基本上的共鸣位置，它可能当然它会用到胸腔没有错，但是它用到的鼻腔以及头腔的部位的共鸣位置反而是居多的。然后让声调上比如说在讲话包括台词它的语调上，我们会做一个比较提高的声腔的发声方式。那一样回到在七字调、都马调、杂念调、江湖调的这样的一个行腔里头呢，淡行的音域来说，它通常很多的部分会是像会比较往高亢的音域跟行腔的方式去做传达，所以用简单的这样的方式呢去做一个小声以及小淡，也就是男生的角色以及女性的角色，这样的一个很基础很基础的一个辨别跟分别，这是在歌仔戏里面概括的来说的一个大特色。然后啊，可以在这里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再多一点的分享是，其实我小时候学的剧种虽然是主修是歌仔戏，但后来到上海以及北京学习了昆曲。 那昆曲的声腔的发声方式呢，跟歌仔戏又不太一样啊。它昆曲嘛，水磨腔，它的那个发声方式呢，就会运用了很多的真假嗓的结合，所以呢，它的声音呢，就会比较像大家听到的，比较多听到可能是京剧啊，或者是比较高亢尖锐的声音，它完全比较走头腔的共鸣的方式，所以这个是跟歌仔戏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区别。那在内地有很多的剧种，其实他们的共鸣位置都是比较高，跟发声的位置比较高，他们不会用纯真嗓的方式来唱戏。那在歌仔戏里面却反而不是的，就是我们的剧种毕竟它的特色比较平易近人，然后它比较是走低韵一点点，然后因为有这个清明的一种剧种特色，所以在发声位置上面呢，它可能就是比较就是刚刚陈述的是比较本嗓的，就像平常说话的声音的真实的呈现，是希望营造更跟观众的一个距离感，它可以更亲切更拉近更朴实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剧种，所以它的声腔呢会有一个这样的形腔跟这样的运用方式，以及这个也是它的特色。
我们的歌仔戏延变至今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从最传统的七字调、杂念调、江湖调以及都马调延变而来，会有许多的变调啊产生。歌仔戏呢有这么多样貌，但它保留下来的就是那传统的四大调，随着时代的演进所编创出来的一些变调啊的这些曲调呢也沿用至今，造成了呢我们歌仔戏呢有非常非常多的丰富性以及故事性，让大家能够进到我们的舞台做一些欣赏。
所以说呢，接下来的几集的节目呢，我们就要来跟巧玲团长讲到这个歌仔戏的四大调，就是所谓的这个七字调、七里亚、就杂念调、都马调以及江湖调。接下来几集节目呢，我们就会更深入的去跟大家解析跟去欣赏这个四大调的变化跟它不同的运用的方式。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谢谢五月剧团的伙伴们，那我们是不是请五月剧团的伙伴跟大家说个再见。